大家好，我是杜哥。今儿呢，我们就继续上一次的话题，咱们继续聊在日本的旅行。这次我们就可以把剩下两天的旅行一次打包讲完，结束我们这一个系列。进入今天的旅程之前，我们快速的对上一次的行程做一个回顾。上一次我们在四国的高知跟爱媛的乡下走访了几座令人心旷神怡的古刹，然后乘着渡轮就一路杀到了九州，然后在九州我们泡温泉，跑的那叫一个浑身舒坦。从宇佐神宫的古木参天，再到富贵寺的宁静深远，可以说咱们是吃饱喝足，满载而归。随着行程逐渐接近尾声，我们也开始琢磨怎么规划路线回到福冈，去赶上回国的航班。经过了简单的纠结最后一拍大腿就定下了一条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狂野的路线。咱们呢就不走寻常路，直接穿过九州腹地，去爬一爬那座大名鼎鼎的阿苏火山，然后呢就从阿苏去熊本，再一路北上杀回福冈。你看，就为了这个计划，前一天晚上咱们就披星戴月着坐着火车一路狂奔，直接就扎进了深山里，最后夜宿在了一个叫做丰后竹田的地方。上一次聊到这里是因为我们比较晚才到达住处，可以说黑灯瞎火，周围呢也都一片死寂，啥也没看清楚。最后呢还多多少少抱着一点没有泡上温泉的遗憾，最终进入梦乡。可等第二天早上天一亮，往外面一看，火，这个地方居然是一个隐藏在群山之间的一个宝藏小镇。因为整个村落呢就非常的幽静，也有可能是起的的确太早了，它规模并不大，但是呢充满了浓郁的年代感。它的街道非常的狭窄，但是这道路的两边都错落有致的去排布着很多传统的日式老房子。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才知道，人家丰后竹田可不是一个什么普通的农村，这个地方是在江户时代是相当繁华的一个城下町。因为这里完好的保留了许多武士的住宅跟古老的土墙，这个地方呢也不出意外的被很多人赞誉为什么九州小京都。我就是觉得这一路我是没少见什么什么小京都。不过讲真，这里的建筑风格大多还是带着江户时代的那种古朴跟内敛的内核，白墙灰瓦，木质的窗户和栅栏，随便一个街角都基本是那种大和剧的取景地。就在这个小镇的东侧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历史遗迹，就是冈城。这座城池的历史可是非常精彩的，据说在当年日本最著名的悲剧英雄就是那位源义经，被他的亲哥哥源赖朝追杀的时候，源义经的家臣就为了保护他，特意在这个深山老林的高耸的岩壁上面修建了这座城堡。冈城在日本的历史上有着一个南宫不落的赫赫威名。他最著名的一场战役是发生在战国时代的末期，当时呢就南九州的霸主岛津氏就率领了大军一路北上，基本上就横扫整个九州。但当岛津家的大军打到这冈城脚下的时候，当时年仅18岁的城主知贺亲次直接做一个小乌龟，死守不出，就硬是凭借着冈城极其险峻的地形，就把岛津大军直接按在地上摩擦，最后呢成功的击退了敌军。当时丰臣秀吉听到这个事情对这座城以及这位年轻的小乌龟大加赞赏。所以说不要看这个地方偏僻，人家还是有显赫的历史的。不过说到历史呢，有了高潮就会有结束。就到了明治维新的时候就因为一纸废城令，冈城的木质建筑全部就被拆除了。现在我们要去看的话，只能看到它那个庞大而复杂的石头城墙。据说这些依山而建的城墙如果航拍过去看，颇有天空之城的韵味。也就是因为这个，日本近代的著名作曲家龙连太郎也就是看着冈城的这断壁残垣，写出了那首传唱百年的日本国民级的名曲，就荒城之月。这个历史虽然厚重，风景虽然迷人，但是呢我一看表也只能无奈的叹口气咱们这次的缘分没到，下次一定。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咱们的重头戏就是去爬这阿苏火山。我查了一下 JR 的列车时刻表，早上能从丰后竹田去往阿苏的普通列车最早的一班呢应该在6点多。冈城的遗址呢就在小镇东边的山上，而竹田站呢就在小镇的西边。如果我要是先去爬山看城墙再绕回来坐火车， 这个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太绕了。所以说呢，我就果断放弃了冈城，背上行囊就直奔火车站。就在去车站的路上啊，清晨的空气还是非常的凉爽，我就路过了一座非常古朴的寺庙，门口就写着正觉寺三个大字。这座寺庙呢看起来有些年头，看看这座庙有没有什么来头。发现它在江户时代，这里不仅仅是和尚念经的地方，它还是当时的这个藩主用来接待高级官员跟使者的官方下榻的地方。我到这个时候才突然意识到，对哦，寺庙呢不仅仅是和尚念经去修行的地方，它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都有着不可磨灭的社会作用，就比如说放高利贷啊，就比如说是当招待所啊。可以说在当时这座寺庙里边住的都是一些达官贵人，进进出出的就像夜总会一样。不过这样说人家寺庙也不太好，不管那么多了，就随便拍了张照片留念呢，就继续赶路了。到了这个火车站之后啊，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前一天晚上我出站的时候呢，就因为这里没有 IC 卡刷卡的地方，所以说只能掏腰包付现金。所以说这次我就乖乖的在自动售票机前看看票价表，买了一张久违的纸质小车票，就通过了人工检票口，就走上了月台。由于是始发站，车子早早的就停在了旁边，我呢就步入车厢，找了个位置坐下来。和前几天一样，这趟早班车上依然看不到太多穿着西装的上班族，放眼望去几乎清一色都是背着书包的学生。经过最近这段时间的观察，这种现象呢在日本的大都市圈以外非常的普遍。照道理来说，这么多孩子在这上学，那父母肯定也是在附近生活的，但为什么车厢里见不到打工人呢？可能一方面就是因为日本的小城镇家庭通常都是以私家车来代步出行的，毕竟公交系统并没有那么发达，没有那么的方便。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很多适龄的劳动力确实已经被东京啊、大阪或者像福冈这样的大都市圈给吸纳走了，留在家乡里边的往往就是一些老人啊和上学的孩子。这也不禁让人感慨啊，大城市的虹吸效应放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在中国国内，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以及现在快速成长的川渝地区，不得不说这种城市化的聚集效应恰恰就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列车呢开了不久就到达了终点站宫地，宫殿的宫，地方的地。这个地方距离阿苏站其实就只差两站路了，我只需要在宫地站换乘，这中间呢大约有半个小时的空档。我拿出手机查了一下地图，就发现宫地站的北边1公里多的地方，那就是大名鼎鼎的阿苏神社。我之前在地图上有做过标记，因为这里啊可不是一座普通的神社，它已经有了2000多年的历史。当时这里啊还叫做肥后国，阿苏神社就算是肥后国级别最高的一之宫。这里边供奉的主神呢就是神武天皇的孙子，传说中啊正是他开垦了阿苏这片土地。这座神社也是日本早期的火山信仰的中心，人们会在这里祈求火山的平息、五谷丰登。虽然它标志性的门楼在16年的熊本地震中啊严重受损，不过据说经过了几年的修复，如今基本上已经恢复了往日的风采。不过由于我这边换乘火车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我就纠结了一把，比如如果现在走过去，单程大约需要15到20分钟，再加上逛的时间，那起码得1个小时，那么我就会完美错过下一班车。我当时脑子里啊，甚至闪过一个非常疯狂的念头，干脆我就过去，逛完了之后就不回这个工地站，直接从神社一口气走到阿苏站。但这个念头呢，就在我走出200-300米之后啊，就被我掐灭了。因为我一想啊，从神社到阿苏站兜一圈起码要5公里，虽然走1个小时不算长，但是我今天的核心目标是啥？那是要去爬阿苏火山呢。过早的把体力都消耗在这公路上，感觉有点得不偿失。前面几天跑的也够累了，今天呢，咱们还是尽量的休闲游吧。于是呢，我就乖乖的向后转啊，几步走就原路折返回了工地站。就在工地站附近的便利店呢，解决了早饭问题，又顺手的买了2个特别大的饭团跟一个半熟的鸡蛋塞进背包里。饭团啊可是徒步爬山的神器， 大家如果啊看过新海诚的电影《你的名字》，应该还记得男主角啊这个龙，他跑去寻找记忆中的密守阵时，有个好心的拉面店的老板就给他包了三个饭团。这对于长途跋涉的人来说啊，这种扎实的碳水绝对是补充体力的不二之选。就这样，不久之后呢，换乘的列车就来了，两站路呢就转瞬即逝，我就顺利抵达了阿苏站。那个时候时间还不到早上的8:30，我径直走进了车站旁边的游客中心，看了一下墙上的公交时刻表，去往火山口的首班巴士大概要到9:40左右才发车，这距离发车还有一个多小时，我心里啊多少有点后悔，那早知道啊刚才就去阿苏神社逛逛了，时间嘛虽然有点紧张，但是赶一赶还是来得及的。不过转念一想，提前赶来也是对的，上阿苏火山呢只有巴士这一种公交工具，而且呢班次也非常少，大概呢一个小时才会有一班，全天也就10班左右，大部分的普通游客可能只是坐车到山口看一看火山就下山了，但是呢我是要爬山的，而且耗时会非常长，如果不尽早的上山，不给自己留充足的时间，万一下山的时候错过了末班车，或者车上人太多挤不上去，那我岂不是要被困在山上了？算了，平复心情啊，既来之则安之。就在这个时候啊，我就瞥见了车站旁边有一家叫做梦之汤的日归温泉，我一拍大腿，对呀，这是火山呢，温泉资源自然是得天独厚的。我寻思着既然要等一个小时，那不如先去泡个澡堂。然后我就兴冲冲地跑过去一看，人家门上挂个牌子，上午10点才开始营业，得还彻底断了念想，老老实实的就滚回车站等车吧。闲着也是闲着，就先把票给买了。结果呢，就在巴士售票机前买票时候，我还闹了一个乌龙，按了2次按钮，结果呢，当我塞进5000元日币进去之后，机器呢就直接吐给我2张车票，另外给了我1000日元的找零。就算是朝圣之旅，跟着空海法师同行2人，但也不用真的买2张车票。就这样，我正对着这2张票发呆的时候，正在考虑着等会儿等人工售票处上班了该怎么去退票，怎么去解释。就在这时候，就旁边就上来了一位有些年纪的日本女士，看着也是准备掏钱买票的。我就尝试着用英语啊上前询问，哎，您是一个人吗？是不是也要买这趟车的车票？他点点头，哎，我一想有戏，我就继续解释刚才我操作失误了，多买了一张，介不介意把这张票直接转给他。他秒懂，他非常爽快的就掏出了现金递给我，哎，这个问题就这么完美的解决了。我就看他也背着一个小小的登山包，侧面呢还插着一根折叠的登山杖，他直觉告诉我这应该是一位同道中人。就借着等车的时间呢，我就跟他闲聊起来。原来他是从关西的神户附近过来的，今天专程是来爬阿苏火山。虽然他的英语说的比较慢，词汇也简单，但是交流起来完全没有障碍。我就跟他分享了这几天在日本的见闻，在四国的雨中骑行还有徒步。因为他是关西人，我也向他提及了以前走过和歌山县的熊野古道。这一听到熊野古道呢，他眼睛都亮了，说自己也知道那条路非常的美，走下来肯定也很累，表示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就聊着聊着呢，这巴士就来了，我们一起上了车，他走在前面，就找了一个前排的靠窗的位置坐下了。我看了一下这趟车大概就10来个人，但感觉外国的游客居多，本地人估计大多都是自己开车上山的。于是当我走到他旁边的时候，我就问他，哎，你介意我坐在这边吗？他就很热情地招呼我坐下。不一会儿车子就缓缓地驶向了火山。坐在车上呢，我就继续跟他聊了起来，话题呢也就转向了文化差异。我拿出手机的翻译软件呢，就向他请教了一下这个日本著名的这毒空气的文化。我跟他说，我当时问他是否可以坐在旁边的时候还是有些犹豫的，是因为呢在日本坐地铁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车厢里面明明有空位，但是有些人宁愿站着也不去坐，我也不太懂，有时候呢就为了不惹人讨厌，那我也就跟着站着。当他看到我手机翻译软件里边显示出来的毒空气这三个字的时候，他就开怀大笑，他也承认日本的确有这种为了不打破周围气氛，不想显得非常突兀，宁愿站着的这种默契。 然后他反问我说，在中国不是这样子吗？我摆摆手说，在中国只要有空座肯定会有人去坐的，顶多是一些年轻人啊，可能懒得挤过去或者觉得站着无所谓，但绝对没有堵空气这种心理负担，有位置就坐，大家都不介意。一路上呢，就因为周围的外国游客都在兴奋地聊天，车厢里边并不是很安静，所以说我们聊得也很放松。接着他也问我，一个人在日本行走而且不太熟悉日语，那这样的旅行体验会不会很糟糕？我告诉他其实不会，然后就指着车厢里的一些日文告示牌跟他分享了一下我的旅行技巧。我说，你看啊，虽然我不懂日语啊，但是呢在日本旅游基本上没有遇过什么大的障碍，因为满大街到处都是汉字啊。我就指着几个词用普通话把它读了出来，然后用英文跟他解释了这几个词的意思，把这几个词呢放在一起，哦，就能串联出一个大致的这句话是在讲什么。他听完之后非常惊讶，他点着头说，哎，没错，的确就是这个意思。我呢就趁机对他进行了一个反向的文化输出，我说啊，欢迎你以后来中国旅游，在中国呢大街上啊全都是汉字，它没有假名，我觉得你去了之后啊多半可能跟我一样，就是连蒙带猜的也能看懂大概的意思。就这样我们聊着聊着，随着巴士的不断盘旋上升，我们的视线也逐渐的开阔，最终雄伟的阿苏火山啊终于展现在了眼前。阿苏火山可以说不仅是九州的象征，也算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活火山之一。它就在大约9万年前呢发生过一次极其猛烈的超大型喷发，喷出的火山灰甚至覆盖了日本大部分地区，同时也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巨大的破火山口。就在这个巨大的盆地里，后来又隆起了五座山峰，就被称之为阿苏五岳，其中的中岳至今呢还在频繁活动，而高岳则是海拔最高的山峰，也就是今天我所想要爬的地方。巴士呢最后抵达了进火山口的一个终点站，下了车啊，我就迫不及待的朝着火山口就奔去了。巴士终点站离火山口距离其实并不远，可能也就是1公里左右吧，很快就走到了。就在接近火山口的地方呢，就有一位当地的治安官就告诉我说，火山口目前是处于封闭状态，一方面是今天的火山活动比较大，烟比较多，可能会有危险。的确啊，在他说的时候我就提鼻子一闻，这浓浓的硫磺味儿，闻着的确让人有点头晕。另外呢，就是说前些日子啊，有一架观光直升机因为突发情况结果出了事故，我在琢磨啊，这不会是坠到了火山口里边吧。他听到这个消息呢，那心里边确实有点瘆得慌。不过呢，由于我本来的目标就不只是看火山口，主要是去攀登这个中岳和高岳，所以说这火山口封闭对我来说影响不大。于是我就独自踏上了登山道。虽然没有去火山口，但是我发现越靠近火山口的地方，路边就能看到越密集的一种啊圆顶的混凝土的建筑，就像是一个地堡一样。这个就是专门为游客所准备的避难所。就阿苏火山是相当的活跃，万一啊发生突发性的火山喷发，游客呢就可以迅速的躲进这些地堡里边，免得被飞溅的火山碎屑啊或者火山岩给伤到，然后在这边可以等待救援。远离火山口之后呢，那这种地堡就逐渐的稀疏了。虽然没有近距离接触火山喷发的经验，但是看着这些设施，让我不禁对大自然的威力生出了几分敬畏。就登山的道路是充满了野趣的，因为它没有铺好的石阶，脚下都是些松动的火山灰跟碎裂的火山石，它是高低不平，很多时候呢甚至需要啊手脚并用的向上攀爬。但随着海拔的逐渐升高，风景也在不断的变换，近处呢就是灰黑色的火山地貌，火山口呢正在往外冒着滚滚的浓烟，但远处却是一片绿意，有些地方还开满了粉紫色的花，在绿色的山体的映衬下分外的好看。如果再极目远眺啊，甚至能够俯瞰到山脚下的城镇，这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让我很快都忘了疲惫。就在这一边吭哧吭哧的攀爬，一边目不暇接的左顾右盼之中啊，我就最终登顶了阿苏的最高峰，就是高岳。我在山顶找了块平坦的石头坐下，然后美美的掏出了便利店买的饭团跟那个半熟的鸡蛋，在经过了大体力消耗之后啊，这一口咬下饭团，那感觉啊，人间美味。 刚开始吃，我就发现啊，之前跟我同车的那位啊神户大姐啊，竟然已经在山顶上收拾背包准备下山了。我就不由得暗暗的感慨啊，这位年长的大姐啊，爬的居然比我还快。果然呢、啊，在日本这个有着深厚徒步传统的国家，真的可以说是藏龙卧虎。很多看起来好像弱不禁风的人呢，他爬起山来简直是健步如飞。我们就相互的帮忙给彼此拍了几张登顶照之后，就此江湖再见了。他说他要去赶下午一点多的巴士去下山，然后呢还要再去大分市。我就叮嘱他下山要注意安全，毕竟上山容易下山难啊，这种碎石路下坡很容易打滑。就在山顶休息的时候，我还偶遇了两位来自香港的徒步爱好者，听到他们熟悉的粤语啊，就倍感亲切。我就跟他们攀谈了几句，也聊起了香港著名的徒步四经，最有名的就是麦理浩经。这两位啊，显然是资深老手，说四大经都走过了。我表示啊，非常的羡慕，而且呢，也的确很向往去这些地方。但是也坦言啊，就是看纪录片里边，香港的山很多都是光秃秃的，缺少遮挡，如果夏天去，这头顶烈日暴晒，这对体能跟意志绝对是个巨大的考验。所以以后如果有机会去啊，肯定得挑选一个冬天。我很快吃饱喝足了，就告别了香港的朋友，哎，开始往山下撤。一路无话，就是把之前的视觉盛宴重新再吃一遍。但因为时间不同，光照的角度也不一样，感觉景色在不同的光影之中也不停地改变自己的形态。大概是两点钟的时候，我就抵达了巴士终点站，但我并不急着下山，而是算准的时间搭乘巴士前往了半山腰的草千里。草千里这个地方是一个直径有1公里的巨大的火山口的遗迹，如今呢已经变成了一片水草丰美的大草原。这里非常的漂亮，中间有个大池塘，绿草如茵，甚至还可以去体验骑马。这个地方的游客就明显多了起来，非常的热闹。就站在草千里，可以远远的眺望着正在冒着白烟的火山口，也能看到我刚刚征服过的远处的高岳。这个场景呢，就让我瞬间联想到了在国内的，比如稻城亚丁，在亚丁的洛绒牛场，体力普通的游客呢，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坐在草垫上面，就看着牛羊远眺央迈勇下落多吉的三座神山，而体力好的人呢，则会继续向上攀登，去海拔更高的那牛奶海。与神山呢更近距离的接触。此时此刻，我也完全能够理解周围这些游客的心情，在这里吹着微风，去拍拍远处的火山，就已经足够惬意了。而我呢，看着远处那座刚刚用双脚丈量过的山峰，心里边就多了一份难以言喻的满足感跟成就感。草千里这边呢也有不少的商铺，就在等下一班巴士回山脚下之前呢，我就买了一瓶当地的特产阿苏的牛奶。就在这个天然大牧场所产出的牛奶，味道极其的醇厚，冰镇的牛奶一口气喝下去，疲惫也都消散了大半，真叫一个爽快。就在我喝完牛奶，坐着巴士一路到了山脚下的阿苏车站，就看了一眼列车表，下一班开往熊本方向的普通车呢，还要等1个小时。哎呦，这不是天赐良机吗？咱们早上没泡成的温泉，那现在可以心安理得的给安排上了。于是我二话不说就直奔旁边的梦之汤温泉。这里的温泉水质啊就不用提了，肯定是非常好的，带着微微的铁锈色，我泡进去之后非常的舒服。我还发现呢、浴池里边大多都是当地的年长者，这些人啊绝对都是职业的泡汤专家，因为每个人都拎着自己的一个专属的小篮子，里边呢就摆放着各种啊沐浴用品。最讲究的是啊，他们每个人几乎都自带了防水的坐垫，泡完热汤之后就走到露天的区域，在旁边的椅子上铺上自己专属的坐垫去休息，绝对不使用公共物品。你看这种讲究的程度是让人叹为观止。我呢就在室内室外来回泡了几次啊，这露天的温泉的体验的确非常棒，身体泡在这温泉水之中啊，那微风吹过脸颊，而且旁边呢还有真正的竹子在风中摇曳，看着池子旁边偶尔还有几只蚂蚁爬过，伴随着竹林的沙沙声，就在这一刻啊，这一切都是最顶级的享受。就掐着时间呢，我就从温泉里面出来，按着规矩嘛，泡完澡了一定要喝杯冰牛奶，就于是呢又干掉了一瓶，爽快极了。就这样泡完澡踩着点回到火车站，跳上列车， 开开心心的向着熊本进发。整体上来说呢，这一路上本来都应该是一些常规的乡间风景，不过就当列车快要到达了立野站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就是突然我就感觉到列车慢慢的停了下来，但是旁边什么站也没有，我觉得哦，也许是慢车要让快车，要临时停车一下。不过就过了没一小会儿啊，车子开始往反方向移动了，也就是开始倒着开。就倒着开了一段之后呢，列车就再次停下来，换了个方向继续往前开。这简直太奇妙了，这不就是在铁路的科普书里边才看到过的之字形的折返式铁路吗？那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就是因为阿苏火山口这里的地势落差非常的大，从外围向盆地内部行驶时，这个坡度就极其陡峭，早年间的火车动力不足，根本没有办法直接爬上或者降下这么陡的斜坡。于是呢，这聪明的铁路工程师就想出了这个方法，在陡坡上修一条之字形的轨道，列车就先顺着轨道爬上一段斜坡，然后停下来，把道岔一搬，列车再倒退着走，然后就可以上或者下另外一段斜坡，最后呢再换道岔，顺着正确的方向啊继续往前行驶。这种啊用距离来换高度的方法，虽然看起来麻烦，但它可以非常优雅的解决地形的问题。以前啊都是在书上读过这样的设计方法，这我还是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直接体验到这种之字形铁路。所以坐在车厢里，当时看着列车在半山腰前进后退再前进，配合着窗外险峻的山势，真的是一种非常新奇的体验，这绝对是铁路迷不容错过的打卡点。过了立野站之后啊，列车就一路下坡，就驶向了广阔的平原。不多久，高楼大厦就逐渐开始出现在窗外，我就知道了九州的中心城市熊本马上就要到了。火车一进入熊本，这城市的繁华气息就扑面而来。不过这次行程我在熊本并没有规划多少时间，甚至连一晚上都不打算住。这可不代表熊本是一个没有魅力的城市，事实恰恰相反，熊本在日本历史和观光旅游的地位是举足轻重。在我的心目里，这个地方底蕴深厚，可以说是文武双全。讲真，我早早的对熊本就做足了攻略，对于历史迷来说，提到熊本就肯定绕不开它的灵魂，就是日本三大名城之一的熊本城。首先，它的建造者就是日本战国时代大名鼎鼎的武将加藤清正。加藤清正是丰臣秀吉的表亲，也是他麾下最勇猛的战将之一。但加藤清正不仅是打仗厉害，他更是一位百年难遇的筑城天才。说起来，他设计熊本城的灵感其实跟中国也有一定的渊源，也可以说是来源于一次极其惨痛的和中国的战争经历。当时就是在万历朝鲜战争期间，加藤清正就率军在朝鲜半岛修筑了蔚山城。后来呢，中朝联军就将蔚山城给团团包围，就是在寒冬腊月之中，城内是断水断粮，加藤清正和他的士兵就是文字意义上的被迫吃土，把战马杀了吃马肉，甚至是把那个铠甲的牛皮是煮熟了之后呢拿来嚼，就这样子险些是全军覆没。不过呢，这场饥饿的噩梦算是给加藤清正留了一个严重的心理阴影，以至于他回国之后就在熊本开始大兴土木建造这个城市的时候，就把防饿防渴极致的防御都把它做到了变态的地步。这家伙就在城里面一口气挖了100多座水井，以保证水源不会被断绝。更加夸张的是，他在广阔的城池里面种满了银杏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银杏的果实就是我们吃的白果，它在战时呢可以做军粮来充饥。也正因为如此呢，熊本城啊至今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叫做银杏城。你是不是也感觉到这家伙的确挺变态的？其实啊，这还不仅如此啊，他甚至变态到连城里的榻榻米的草垫他都命人用了可以吃的那种芋头的茎来进行编织。这已经不是用心良苦，也不是什么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妥妥的就是 PTSD 晚期啊。不过呢，另外一方面，在防御工事上面啊，加藤清正就设计了令后世叹为观止的无折返石垣。 这种石头城墙的下半部分的坡度是比较缓的，但是呢越往上越陡峭，到了最上面啊，几乎就已经成为垂直状了。就别说是全副武装的古代武士，你就算是来了一个飞檐走壁的忍者，爬到一半啊，也因为会找不到落脚点而绝望的滑落下去，因此呢就得名叫武者返。你就是一位武者，你都要返回去。当然加藤清正不仅仅是一个好勇斗狠的武夫，他在治理熊本城方面也表现出了非常卓越的内政才华。比如啊，他兴修水利，就治理了泛滥的白川，同时也开垦农田，极大的改善了当地百姓的生活。直到今天，熊本城的民众依然亲切地尊称他为清正公，城内的加藤神社里边依然是常年香火鼎盛。说到这里啊，你会发现他就像极了中国的戚继光，很多人都知道他是抗倭的名将。其实后来他在冀州镇守的16年做了很多今天看起来都属于地方建设的事情，比如说修长城，然后屯田修水渠。他并不是打完仗就走，而是真正的把边疆给经营起来。对比这两位历史人物，他们的国籍不同，然后立场也是完全对立，但他们都是重视民生的武将，也都受到了各国国民的爱戴。不过说回熊本城啊，既然加藤清正这么善于防守，那么熊本城的防御力到底有多恐怖呢？正好有一次压力测试啊，就是在这座城堡建成的270年后，就遇上了西南战争。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为了实现现代化，就开始废除了封建制度，他们就颁布了废刀令，就剥夺了武士阶级的配刀特权，并且取消了武士的俸禄，算是直接切断了他们的经济来源。这种硬着陆式的改革呢，这对于把荣耀和武士道都视为自己生命一般重要的那些中下层武士来说，那简直就是一个奇耻大辱，也是灭顶之灾。就在强烈的愤恨之中，那些失落的武士们就聚集在了鹿儿岛，拥戴当时已经辞官回乡的西乡隆盛作为领袖。西乡隆盛那可是维新三杰之一啊，他呢就发动了叛乱，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最后一场内战，就是西南战争。当时西乡隆盛就率领了10,000多名善战的萨摩军，就是浩浩荡荡的开始北伐，他的目标就是直捣东京。然而呢，横亘在他们北上必经之路的第一道天险，那就是熊本城，当时呢作为政府军的重要驻地。当时在熊本城驻守的军队呢只有3-4千人，这兵力悬殊可见一斑。但是西乡隆盛呢万万没有料到啊，那这块骨头啊非常的难啃，萨摩军呢就将熊本城是团团包围，发动了像暴风骤雨一般的猛攻，甚至已经放火烧毁了天守阁。但是刚才介绍的那个高耸入云的武者返那段石垣，任凭萨摩军啊如何冲杀，就是无法越过半步。就这样，熊本城的守军啊死撑了将近2个月，终于等来了政府的90,000援军，一下子就彻底粉碎了萨摩军的战略意图。就这样，兵败如山倒的西乡隆盛在撤退的时候，看着熊本城啊，就在这边无奈的感慨：“我呢，不是败给了政府军，我是败给了加藤清正啊。”在历史学者看来，熊本城是用一场悲壮的守城战，彻底宣告了旧武士时代的终结。只不过非常可惜啊，16年的熊本地震中，熊本城算是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这多处的石垣坍塌，看了当时的照片，天守阁上的瓦片啊都快掉光了，就面对了满目疮痍，想要做灾后重建，这不仅仅是钱和资源的事情，更重要的就是精神。这就不得不提啊，在这片土地上面一直以来所特有的，也是受到很多社会学家津津乐道的这种人文精神。在日本的文化语境里边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词儿叫做九州男儿，它通常是用来形容那些啊性格非常刚毅而重情重义，甚至呢有点带有传统武士道精神的硬汉。而具体到熊本，当地人啊更喜欢用一个方言词汇来形容自己的性格，叫做肥后猛子。肥后呢就是熊本的古称，而猛子则是指向一种极其顽固一根筋的性格。但这种顽固啊并不是贬义啊，它代表着熊本一旦认准了一个原则就绝不妥协，它的骨子里边啊透着一种刚正不阿而且韧性极强的这种硬骨头的精神。也正是这种流淌在血液里边的肥后猛子的精神，它支撑着熊本开始了漫长而艰巨的灾后重建。 为了完美的复原熊本城，他们做了一件极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就是将倒塌在地的那几十万块石头每一块都进行了编号，然后拍照，再利用三维建模技术跟早年的图纸，就像拼一块巨型的立体拼图一样，就把它们啊完好无损的一块块的拼回了原位。如今呢，天守阁的部分是已经修复完毕了，重新对外开放。就这件事情本身就在向世人展示着熊本这座城市它的坚韧不拔。你看，在文化方面，熊本不仅是有着像加藤清正这样的不屈不挠的铁血武将，这里呢也吸引了无数的文人骚客，可以说不折不扣的文武双全。其中最有名的呢，就是后来统治熊本的细川家族。就是在加藤清正去世不久，他的后代就因为卷入了德川幕府的政治漩涡，就是被剥夺了领地，而接替他们统治熊本的就正是名门望族细川氏。其中最关键的人物就是第一代熊本藩的藩主细川忠利，他与加藤清正那种从底层拼杀上来的草莽英雄是完全不同的。细川家族啊，可是极具文化底蕴的贵族，他们不仅精通兵法，还非常的推崇茶道，还有和歌以及庭院的艺术。于是细川忠利就在熊本建立了最著名的叫水前寺城趣园，这可是一座极具代表性的安土桃山时期的那种回游庭园，园内引入了阿苏山的地下水，景色非常秀丽。最特别的是啊，庭院里边还有一座修剪的像是一座微缩的富士山一样的一个假山，据说啊，漫步其中算是一步一景，非常的精致。不得不说啊，这展现出了细川家族极高的美学造诣。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在1990年的时候，有一位日本首相叫做细川护熙，那他呢就是这个细川家族的后裔。我们说回这个细川忠利啊，这个人呢，他不仅仅是风雅，而且据记载他更是爱惜人才。就在当时啊，他是以最高的规格邀请了当时已经名震天下的剑圣宫本武藏来熊本。宫本武藏是什么人？那如果说啊，加藤清正啊是战场上的万人敌，那宫本武藏啊绝对就是一对一的单挑战神。据说这个人他自幼苦练剑术，一生经历了几十场生死决斗，包括那场最著名的战役，就是在岩流岛击败了佐佐木小次郎。可以说啊，宫本武藏这一生未尝败绩，而且创立了著名的二天一流，就是两个手啊同时使用长短两把刀的这种剑法。我对武术流派啊是一点都不懂，但了解到历史对宫本武藏的描写，我就感觉他有点像是我们这边的宗师叶问，有着极高的社会地位。后来在晚年的时候，宫本武藏就受到细川忠利的邀请，于是啊就在熊本安顿了下来，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几年。随着宫本武藏的年事已高，他就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为了将毕生所学呢传承下去，他就隐居到了熊本近郊的金峰山下一个幽静的山洞，叫做灵岩洞。他就在这个洞穴里边闭关修炼，最后写下了那部流传千古的兵法和哲学名著，就是五轮书。五轮书可不是那种教你怎么在铜锣湾街头拎着西瓜刀去砍人的那古惑仔进阶指南啊。如果呢你只把它当作成为一个单纯的打架说明书，那格局就太小了。这其实是一部披着剑术外衣，是在探讨战略和宇宙哲学的一本奇书。整个这本书就分为了地水火风空五卷，有点像是中国的阴阳五行，但是又不完全一致。首先呢，它这个地支卷讲的就是基本功，就强调需要像打地基一样认清楚地形，了解工具，要打好基础。就好比你要去街头火拼，你总得认识路啊，知道这砍刀跟钢管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要拿布把它给绑在你的手里边，免得到时候打着打着飞出去了。后边的这水之卷讲的就是心态，教导的剑客就要像水一样的柔软多变，当面对敌人面对压力的时候啊，要心如止水，不要被情绪所左右。那之后的火之卷顾名思义啊，讲的就是战斗中的节奏跟气势，这其实就是现代的日本剑道的核心精髓。在剑道里边有两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一个叫做攻，就是通过气势和走位给对手施加极大的心理压迫；另外一个就是隙，就是裂隙的隙，也就是破绽， 火之卷所教导的就是如何通过主动的攻去逼迫对手产生动摇，从而暴露出隙，然后呢在电光火石之间像烈火一样瞬间给予致命一击。所以剑道不仅仅是拿着竹刀互砍，而是一场试图摧毁对方心理防线的高压博弈。那这就是火之卷的内容。接下来就是风之卷，这里的风呢不是教你怎么去浪的风流啊，这讲的是风格。宫本武藏在这一卷里面就分析了其他各个流派的优缺点，主打一个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最后一个空之卷算是这本书的最高境界。宫本武藏认为啊，真正无敌呢就是无念无想的空的状态，当你把所有的招式啊都融会贯通之后，就可以忘记所有的招式，凭借本能做出最完美的反应。你听到这儿是不是觉得特别耳熟啊？我觉得这简直就是日本版的独孤九剑嘛。那金庸老爷子写的什么以无招胜有招，风清扬去教令狐冲，什么忘记所有的剑招，这桥段跟宫本武藏在几百年前的山洞里悟出的这个道理啊，可以说是不谋而合。看来真正的高手过招到最后拼的早就不是谁的招式花哨，而是啊谁的直觉更准。说到这个五轮书，这本算是日本的武侠秘籍，在西方世界啊意外的爆火，就成了华尔街商人跟企业高管案头的必读书之一，就像是我们的孙子兵法一样啊，在国外有的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都被用在了现代商业和管理学中，可以说是大放异彩。在我看来，他们之间啊算是一个宏观一个微观，可以形成完美的互补。你看孙子兵法是站在统帅和国家的宏观角度来看问题，他的核心思想就是啊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教会我们的是如何通过排兵布阵、后勤管理、心理战甚至是外交手段，在开打之前就已经锁定胜局，甚至啊避免战争。他讲究的就是一个系统性跟大局观。而五轮书呢则是站在一线剑客的微观视角看问题。宫本武藏的哲学就是啊，当冲突已经不可避免的时候，当双方已经开始拔刀准备开始互砍的时候，你该如何保命并且干掉对方。他教导的就是在极端高压的环境下如何保持极度的专注，如何敏锐地察觉对手的破绽，如何果断地执行致命击。他讲究的是一个个人的心智修炼与极致的执行力。所以说现在很多商业领袖会把这两本书结合起来看，用孙子兵法来做企业长远的战略规划跟市场布局，构建一个长远的生态系统，而同时用五轮书呢来修炼自己的意志力，以及在关键谈判跟残酷商战到来之时能够稳准狠的一招制敌。可以说啊，宫本武藏在雄本这里写下的文字啊，至今仍然与中国的古老智慧交相辉映，影响了全世界的精英们。在我的印象里边，跟熊本有所关联的还有另外一位文学巨匠，就是小泉八云。他就曾经在熊本的一个高等学校，也就是现在的熊本大学里边担任英语教师。我一开始啊，听到小泉八云这个典型的日本名字，再配上他那个希腊裔的英国作家头衔啊，就当时就懵逼了，心里说这哥们儿是什么来头。其实他的人生经历啊比小说还精彩。这哥们儿就出生在希腊，然后呢在爱尔兰长大，后来跑到了美国当了很久的社会新闻记者，专门写一些啊离奇诡异的凶杀案和都市传说。然后就在189几年啊，他就作为一个外派记者来到了日本，结果呢就对这个东方岛国是一见钟情，彻底沦陷了。他之后呢不仅娶了一位在没落的武士家族的一个日本太太，而且还直接加入日本国籍，规划了跟着老婆呢就姓了小泉，给自己取名叫八云。把他的身份头衔放到一起，什么希腊、爱尔兰、美国、日本，听上去颇有点那少林寺住武当山办事处大神父王喇嘛那味儿啊。这个小泉八云呢，他可不仅仅是一个日本老外，他更是向西方世界输出日本文化的第一狂热粉。因为得益于他以前在美国就爱写这灵异故事，到了日本之后啊，他就疯狂迷上了日本的民间的神怪传说。他在熊本等地的收集了大量的民间故事，就写出了那本著名的怪谈。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雪女，以及我在这一系列第一季里面提到的乌尔方一，这都是出自他的笔下。可以说他是不折不扣的向西方世界展开了日本啊神秘而又诡异的面纱，颇有点日本怪谈版的马可波罗的意思。 就这样过了几年之后，小泉八云去了东京，那接替他来到熊本这个高校里边教书的，这不是别人，正是日本的国民大作家夏目漱石。夏目漱石在熊本也生活了很多年，他也非常喜欢这座城市，并且给予了一个非常具有诗意的名字，叫做森之都，意思就是森林之城。据说有一次啊，夏目漱石在前往熊本的一个叫小天温泉的地方旅行，沿途的秀美风光跟温泉乡的宁静就激发他的创作灵感，后来他就以此为背景创作出了那部充满了东方唯美主义色彩的著名小说《草枕》。直到今天啊，熊本依然保留着夏目漱石的故居，有好这口的文学爱好者啊，那不要错过。你看，我们讲了熊本的文武双全，但真正让熊本啊火遍全球的不是别人，还就是那个熊本熊。大家应该还有印象，一头非常可爱的熊，红红的脸蛋儿，它就是啊，在世纪初为了迎接九州新干线的全面开通，熊本县政府就为了吸引游客，专门邀请设计师去设计了这个可爱的吉祥物。这只熊有着憨态可掬的外表，动作也很搞笑，经常在各种场合搞怪，天生就有自带流量的属性。作为一个城市宣传的吉祥物，很多城市也都有，但都没有熊本熊这么的火爆。这归根结底啊，应该是得益于熊本县政府当时一个非常天才的商业决策，就是啊，免收版权费。县政府的要求只有一个，都只要企业的产品使用了熊本本地的农产品，或者能帮助熊本去做宣传，那就可以免费无偿的使用熊本熊的形象。就这一策略啊，直接让熊本熊就瞬间占领了日本甚至全球的超市货架。我查了一下数字，创立之后十年，熊本熊这个 IP 所能创造的经济效益累计已经超过了10000亿日元。可以说啊，这是世界上最赚钱的公务员。因为啊，它虽然是一个卡通形象，但人家可是有一个官方的 title， 就是熊本县的正式营业部部长兼幸福部长。看到了没，人家可是部级干部。除了搞怪带货之外，他还有着温情的一面。就是在16年熊本地震期间，这个熊呢就突然消失了，因为官方社交账号呢一度停更。这时候就有很多民众留言说啊，这熊本熊去哪儿了，我们都很想他。后来呢，熊本熊就突然重新出现在了各大灾区和避难所，他就去拥抱那些啊失去家园的孩子跟老人。可以说啊，在那段悲伤的时刻，熊本熊已经不是一个 IP 了，他更是整个灾区人民的情感寄托跟精神支柱。他一方面呢向全世界展示了熊本的乐观，也同时呢吸引了大量的灾后援助。就在这个熊本站的熊本熊广场，任何人看到这只熊的形象，那都会觉得分外亲切。历史跟文化咱们都聊完了，咱们还得回归现实啊，就是解决肚子的问题。到了熊本，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那味千拉面呢。我们在国内的大街小巷里边看到的味千拉面，它的发源地就是熊本。我原本呢也想去吃一碗味千，就当作是吃了这么多年味千拉面的一次寻根之旅了。不过呢，我就随手查了一下，那 GPT 告诉我说，在熊本站旁边有一家叫做天外天的本土拉面馆，那才是真正地道的熊本味道。本着这听人劝吃饱饭的原则，我就立刻呢就循着导航找到了这家天外天。这个店面不大，只有啊十几个吧台座位，但是生意挺火爆了。幸好我来得早，还没到下班的饭口，我就赶紧的点了一碗啊招牌拉面。很快人家就端上来了。这个拉面的汤底呢，就是很浓郁的猪骨熬制成的乳白色的高汤，上面就飘着厚厚的一层烤过的蒜粉跟炸蒜片。喝一口汤啊，猪骨的醇厚就混着蒜香，瞬间就在口腔里炸开了。它的面条呢是那种偏细的直面，非常有嚼劲儿，配上入口即化的叉烧，简直呢让人停不下来。就在这一大碗热腾腾的拉面下肚啊，今天爬山的疲惫感瞬间就没有了。吃饱喝足之后呢，我就在熊本站附近的一个大型商场里边溜达溜达消食。这里边非常的繁华，商铺林立，我找了一个书店逛逛，但是呢也没有发现什么有意思的书。在商场里边瞎兜了一圈，有点无聊，就准备启程去下一站。不过为了明天的早饭着想，我还是在商场的地下超市里买了一盒九州的名物，叫做南蛮鸡。这种是将炸鸡啊浸泡在酸甜的南蛮醋里边，最后呢再淋上塔塔酱。虽然我已经吃拉面吃饱了， 但本着走过路过绝不错过的原则，买了一盒塞到包里面。就在走出商场走向熊本站的路上，就在站前的宽阔广场上面，我就看到了一幅非常有活力的画面。一大帮年轻人在广场上面啊，都踩着滑板练习各种动作，他们助跑起跳，做着各种花式翻板的动作，有的成功了发出欢呼，有的失败了那摔在地上也毫不在意，爬起来继续练。我是不禁感慨，因为他们在滑板上飞驰的身影都显得特别的飒，特别的酷，就这种无拘无束自由洒脱的状态仿佛就是他们生活中的一种小确幸。我不由得站在旁边看了好一会儿，感慨到年轻真好呀，要是我把这老骨头现在踩上去，估计没滑两米就得交代在这儿了。随着这夜幕的渐渐降临，熊本站这边的灯火呢开始逐渐的璀璨起来。你看刚才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关于熊本的厚重历史跟丰富的文化，熊本这个地方绝对是值得至少留下两天来慢慢消化的。不过那个时候呢已经是周四的晚上了，而我回国的飞机则是周五从福冈起飞，这就意味着我的日本之行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与其在熊本这边只能走马观花的看两眼，我更想把最后的一点宝贵时间留给一个我一直非常惦念的地方。所以说我就连夜跳上列车去往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水乡，就是柳川。当我到达柳川的时候已经是快到10点钟了，因为白天在阿苏火山已经舒舒服服地泡过了温泉，所以我在这边就找了一家并不大也没有温泉的普通酒店就住下，倒头便睡。到了第二天一早，也就是周五的清晨，天气非常好，蓝天白云，我就趁着时间早就决定不去凑游客的热闹，去体验一下这座水乡的真实的日常。柳川是被誉为九州威尼斯，这个城市不大，但是有着近1000公里的错综复杂的人工运河网。在早些年间呢，这些河道都是用来排涝或者灌溉，以及作为城堡防御工事，但是如今它们都成了这座城市最美的风景线。很多来柳川的游客首选项目都是去坐游船，听着船夫唱着当地的民谣，慢悠悠地在水乡之间行走。但是呢，我没有去选择坐船，我更加喜欢沿着河边小路去散步。就在这个初夏的早晨，河水里边就倒映着岸边的垂柳，一路绿意。路上呢，我还遇到了很多骑着自行车去上学的中学生，三三两两，有说有笑，反而让整个城市都散发出了一种极其安静而平和的气息。虽然很难想象，但是我心里很清楚，就在这片宁静的土地上曾经孕育过一段极其波澜壮阔甚至可以说有些悲壮的历史。顺着河道呢，我就慢慢走到了这座城市最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就是三柱神社。所谓三柱，供奉的就是柳川历史上最核心的三位大人物，一个是柳川藩的初代藩主立花宗茂，另一个是他的妻子立花银千代，以及他的岳父，也就是他的养父立花道雪。我之所以大老远的跑来柳川，不住在繁华的熊本，不去坐那浪漫的游船，完全就是为了来这里参拜一下立花宗茂，因为这个男人的传奇经历实在是让我太着迷了。立花宗茂的身世坦白说是非常戏剧性的，他的生父呢是战国的一位名将，叫做高桥少远。听到这儿，你是不是会想，等等等等等，他不叫立花宗茂，他爸爸怎么叫高桥啊？哎，没错，当时呢就同为名将的立花道雪就因为膝下无子，他只有一个女儿，就是刚才所说的立花银千代。立花道雪就非常眼馋高桥家这个优秀的儿子，于是呢就厚着脸皮去求亲。最终呢，立花宗茂就以入赘的身份就娶了银千代，就继承了立花家的家业。听到这儿，你可千万别急着下结论，说是这就是一个凤凰男迎娶了白富美，然后改个姓，从此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那你可就太小看立花宗茂了。俗话说，这老子英雄儿好汉，立花宗茂可是有着两个战国名将的爹，实力自然不容小觑。他不仅继承了两个爹的军事天赋，而且呢人品也非常好，忠义双全。就在丰臣秀吉一统日本的过程中，就年轻时期的立花宗茂就立下了赫赫战功，丰臣秀吉对他喜欢的不得了，甚至当众夸他是西国无双，就是西日本最强的武将。 那可是与东日本的本多忠胜齐名，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为三国时期的赵云，军事能力跟人品都极佳。也就是因为此，丰臣秀吉呢就把柳川这个富庶的领地呢就赐给他。可以说那个时候的立花宗茂啊，算是春风得意，妥妥的就是人生赢家。不过天有不测风云，不久啊就决定了日本天下归属的官员之战就爆发了。德川家康所率领的东军就与石田三成所率领的西军展开了决战。当时天下的大势已经很明显的偏向了德川家康，很多所谓的聪明人都在见风使舵，纷纷倒戈。但是立花宗茂是个死脑筋，他是为了报答丰臣秀吉当年的知遇之恩，他明知道西军的胜算不大，依然是义无反顾的加入了西军。这段历史呢，就让我一下子联想到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罗伯特·李将军。当年呢，林肯总统本来是想让李将军来统帅北方的联邦军，但是他因为无法将枪口对准自己的故乡弗吉尼亚州，最终呢，选择加入了南方阵营。这位罗伯特·李将军呢，就跟立花宗茂一样，都是为了心中那份忠诚和归属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哪怕最终站到了历史的战败方。而且呢，巧合的是，李将军后来在向北方的名将格兰特投降时，格兰特就出于对这位伟大将领的无限敬意，特意呢在接受投降条款时允许南方军官保留自己的佩剑和战马，用来保全他们的尊严。而立花宗茂也同样因为高尚的品格赢得了死对头德川家康的敬重。不过呢，就在刚战败那几年，现实还是非常残酷的。德川家康呢夺取了天下，就开始算旧账。作为战败方的核心将领，立花宗茂遭受到了极其严厉的惩罚，他就被剥夺了柳川的领地，从一个高高在上的大明诸侯瞬间就被贬为了一名一无所有的浪人。你能想象到这种落差吗？那就像是一个身家百亿的上市公司总裁一夜之间破产流落街头。那段日子立花宗茂过得极其惨淡，他就带着几个死忠的家臣流落在江户的街头，曾经的西国无双沦落到连饭都吃不饱，只能靠捡别人不要的生菜叶子跟烂土豆来充饥。甚至有一次他的家臣在街上讨饭时还被以前的仇家羞辱。在这个阶段，很多人都劝他去投靠其他的诸侯，以他的名气跟军事才能，你随便去哪个大名那边都能混个大将军当当。但是立花宗茂的骨头非常硬，他就拒绝了所有人的招揽，他宁可要饭也绝对不寄人篱下。如果故事到这儿结束，那他只不过是一个死板的悲剧英雄。但是立花宗茂之所以让我崇敬的，就是因为他的绝地反击。在中国历史上，如果非要找一个跟他非常相似的人，我觉得非常像是春秋时期的晋文公重耳。重耳为了躲避迫害，流亡列国19年，吃尽了苦头，也受尽了白眼，但始终呢就保持着高贵的品格跟复国的信念，最终回国称霸。在这方面，立花宗茂也是一样。他在贫民窟里边虽然是穷困潦倒，但从未放弃对兵法的研究，也从未抱怨过命运的不公。他的这种不卑不亢、忠义两全的人格魅力，就不仅感动了他的家臣，甚至连他的死对头，就是德川家康的儿子，后来的二代将军德川秀忠，也都被他深深的折服。德川秀忠心想，这样一位有能力而又有操守的忠义之士，如果能为我所用，那该多好啊！于是幕府就开始逐渐重新启用立花宗茂，先是让他当了一个小队长，后来呢又给了他一块领地，最后呢让他重新回到了大明的行列。当时间来到了距离官员之战过去整整20年，立花宗茂就凭借着自己在历次战斗中所积累的赫赫战功，以及幕府对他的绝对信任，奇迹就发生了。幕府呢正式下令将柳川的领地重新赐给立花宗茂。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在日本战国历史上，在官员之战中加入战败方，被剥夺全部领地，最后呢还能凭借自己的能力奇迹般的完全恢复旧领地的大名，就只有立花宗茂这一个人。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爽文男主的剧本。就当我站在三柱神社前，看着立花宗茂的这个画像，心里边除了敬仰更多的是一种力量。 人生就是这样起起落落，有时候呢，你可能会输掉一切，跌入谷底，但是只要你能像丽花宗茂一样，不要丢掉骨子里那份尊严跟韧性，只要你还活着，就永远有翻盘的希望。就这样，在三柱神社里边虔诚的参拜完之后，我看了一下表，时间也差不多了，就带着满腔的感慨回到酒店，拿上行李就前往柳川车站。虽然有些遗憾，这次没来得及去品尝柳川的出名的蒸笼鳗鱼饭，毕竟这大清早了，人家鳗鱼店也没开门，但是能在清晨的静谧之中与我这位崇拜已久的战国英雄啊进行一次跨时空的对话，那这场行程已经圆满了。就这样，在上午时分呢，我就坐上了开往福冈天神的西铁电车，看着窗外逐渐远去的柳川水乡，我知道这几天的日本之行终将迎来最后一站，也就是回到起点福冈。车子晃晃悠悠的就到了福冈的天神。天神这个地方啊，可以说是福冈乃至整个九州最繁华的商业和经济中心，这都不为过。我开始还很好奇，天神这个名字听起来挺神乎的，是怎么来的呢？因为这里啊，虽然高楼林立，商业繁华，但其中也隐藏着一座名字叫做水镜天满宫的神社，供奉的呢，就是我们已经提过多次的日本的学问之神兼元道真。在日本，大家习惯尊称兼元道真为天神大人。当年福冈藩的第一代藩主就是黑田长政，就为了镇守福冈的鬼门，特意把这座神社呢就迁到了这里。久而久之呢，这片区域就被老百姓称作为天神。然后就随着近代西铁总站的建立跟商业的开发，这里就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博多港区，成为了九州最热闹的渔舟中心。到了天神嘛，已经是快到中午的时间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啊，那就必须好好吃顿饭。既然在福冈，那就不得不要吃一碗拉面吧。我查了一下 GPT 的推荐啊，发现天神附近有一家名气极大的店，叫做大炮拉面，听着名字多霸气啊，那咱们就去来一炮。这到了店里一查资料，才知道这大炮拉面可不是那么简单，它发源于福冈南部的九流米市，是九州豚骨拉面的一个老字号。这货最牛逼的地方啊，就是在于他们的熬汤秘技，那叫做换回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那家那口熬汤的大锅，就是从开店到现在从来就没有完全倒空洗过。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恶心啊？那其实不是这意思啊，他每天呢都在用那一口锅啊，这传承了半个多世纪的老汤里边，他不断的加入新的汤进行熬制，就导致了他的汤底呢极其浓郁醇厚。你可以说啊，它是带着一种历史的厚重感，你吃了这样一碗拉面，你就感觉自己在吃着半个世纪的历史，那的确非常过瘾。当然了，吃饱喝足之后呢，由于呢下午就要去机场了，我也自然没有办法去安排一些远路的名胜古迹，那就干脆啊在天神的商业街里边闲逛消消神。作为一个户外爱好者，那我就直奔了这边一家非常大的 Mount Bell 的实体店。这里的商品呢不仅琳琅满目啊，还挤满了来扫货的外国游客，毕竟啊日元的汇率这么好，大家都是一通狂买。我就在店里啊仔仔细细的逛了半个多小时，东摸摸西看看，你猜猜我给自己配了些什么新的东西？其实啊，到最后我啥也没买。照道理来说呢，还这么好的汇率啊，不买就有点吃亏了。但是呢，我走出店门的时候，心里反而有一种莫名的、很巨大的满足感。为啥呢？因为在经历了这么多天的背包徒步、风吹日晒、夜间行走，我对自己的需求变得无比清晰。我知道自己现有的这几样精简的装备已经完全足以支撑我那些背包旅行的需求了。不花钱是因为自己知道不需要，也正是因为啊这种了解自己而产生的笃定感，就远比花钱买一堆东西所带来的快乐要深刻的多。紧接着我又去逛了天神地下街，顺道呢就拐进了无印良品跟优衣库。在优衣库里边，我发现一件 T 恤衫算下来也只要40块钱人民币啊，这也太便宜了。于是呢果断的买了两件，随后呢又去北边的 Loft。 虽说日本的 Loft 的品类啊要比上海的要多得多，但是我逛了一圈啊依然觉得没有什么非买不可的东西。我就发现我这个人真的是不适合逛街，作为一个钢铁直男，我心里面永远惦记着就是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然后直接去买就好了，闲逛对我来说就跟买彩票一样，这个收益的确太难控制了。于是呢我就花了点时间逛了逛旁边的书店， 虽然看不懂，但这个感觉还是很开心的。我就发现对自己的需求认识越清晰，那买东西呢就会越精准。这不是不舍得花钱，而是呢把钱和精力啊100%的花在真正热爱和需要的事物上去，这才是最大的满足。就逛着逛呢，时间就来到了下午了。神奇的是呢，我在距离吃完大炮啊才过了不到2个小时啊，竟然又有点饿了，其实是嘴馋了。为了在离开日本之前呢最大程度的满足口腹之欲，我就一转身啊又钻进了天神附近的一家伊兰拉面，点了一份最基础的拉面。就看着那熟悉的浓汤和秘制的红辣椒粉完美的融合，还是那个配方，还是那个味道，能在3个小时之内连干2碗拉面，怎么说呢，洒家这辈子值了。就这样吃完了面，我便搭乘地铁赶往福冈机场。在机场的免税店里边买了一些伴手礼零食，就随着夕阳的余晖就登上了回程的航班。随着飞机冲上云霄，看着窗外逐渐缩小的九州岛，这几天的画面呢开始在我脑海中像电影一样的倒带。柳川的清晨，熊本的沧桑，阿苏火山的狂风，别府温泉的滚滚白烟，八幡滨渡轮上所见到的夕阳，土佐古刹的清幽，高知城下的煎鱼套餐，道后温泉的疗愈，岛波海盗上面骑行中的狂风暴雨，尾道能让时间静止的松弛，广岛令人沉重的历史，岩岛神社熙熙攘攘的人群，岩国锦带桥新雨之后的通透，山口五重塔的秀美，门司港历史文化的变迁，这些经历全都混在一起，一下子涌上心头。如果让我总结对这趟旅行啊最大的感受，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人背着背包放下一切社会身份跟执念，手里边只有一张电子地图，脑子里也只有对历史文化的兴趣，就这么来了一场漫无目的的行走。我并没有刻意去追求什么，只是在行走，在看，在听，也在想。至于天气的好坏真的重要吗？不管是烈日当头把手背晒得发黑蜕皮，还是突然倾盆大雨把我浇得像个落汤鸡一样，这都不重要。因为一顿热气腾腾的美食或者一池温泉热水，就能让我瞬间满血复活。生活里嘛，总有可以让人抱怨的逆境和困难，但是在这趟旅程中，我也深刻的体会到顺境与逆境，好与坏，那都只不过是人脑子里的一种观点，而此时此刻脚下正在走的路，以及我们亲身感受到这种经历的本身，才是真正的事实。郭德纲曾经说过，就雷霆雨露皆是君恩，其实大自然也一样，无论是阳光还是暴雨，都是这趟旅行中所赋予我们的礼物，也都是我们生命体验中的一部分。尊重这种经历，去拥抱它，这本身就是一种修行。就在这短短的几天里，我有过开心，有过失落，也有惊恐紧张，还有过焦虑释然，也有豁然开朗。就这一切的感受都激发了我，让我更深刻的去体会到了世间百态，也帮助我想通了很多以前也就是一知半解的道理。对我来说，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心灵的成长。我知道啊，在很多人眼里，像我这种背着一个大包到处去走的玩法可能是太特种兵了，而在另外一些啊真正极限户外大神眼里，可能又觉得你这个不够硬核。但这都没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有自己的状态，自己的见识和喜好。我希望能够听到这里的所有的朋友都能够迈开双腿去走属于自己的路，在生活中去体会，去感悟，也一起去成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悟道的方式，每个人也一定都有属于自己的心灵朝圣之路。我用背包行走日本的方式找到了我的朝圣之路，我也祝愿大家也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在这条路上去看世界，最终呢通过世界看到你自己。 OK， 以上就是我这次在日本执行的全部故事。如果你恰好也喜欢这种徒步背包或者穷游的方式，亦或呢对日本的历史文化旅行技巧感兴趣，欢迎呢给我留言私信，我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也非常感谢大家极其耐心的听完了我这几期叨逼叨叨逼叨的节目，希望我这份关于行走的朝圣热情也能够传递给你们。 让咱们啊都能够勇敢地踏上自己的旅程。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我是杜鄂，我们下次再见。